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了二月中了，不知道你过得如何呢？雨恩最近终于搬完家了，算是一切都尘埃落定了。虽然搬家、清空房子、处理这些废弃的家具过程很疲惫，但是搬完家以后，雨恩可以看见这一切的不容易背后都有天父的美意。他把我重新拔出、修剪，再栽种到更适合我、更好的土壤里。搬家的时候总是需要断舍离嘛，那雨恩就翻到了曾经服侍的时候在弹电子琴写的笔记。那个时候刚开始弹，真的超级认真，战战兢兢的。每一次呢，我都记录了每一首歌我用过的音色。结束之后呢，我还会写检讨跟改进的地方，把它记录下来。那一直到现在，多年后，可能比较上手了。虽然弹完如果遇到问题也会去请教，或是稍微的记得一下下次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就没有像当初那么的仔细认真的把它一项一项的记录下来了。这也提醒了我在弹琴的事上要找回初心，莫忘初衷。接下来马上要进入的是树墩子学校的品格广播剧，本周配合今年的广播主题多结果子，我们要从圣灵的果子当中，思想的特质是和平。今天要和你说的故事是都是吵架惹的祸，一起来收听。
都是吵架惹的祸。每到新一学期，树墩子学校总会有些事情让同学们兴奋不已。今天第一天上科学课，居然是麦基校长亲自为大家上课。当大家正被太阳系的各种行星弄得云里雾里时，突然麦基校长平静地抛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如果感兴趣，同学们可以选择一个行星进行实地考察。麦基校长说话果然算数，太空实地考察将在一个月之后实施。哼哼龙、步步蚂蚁、多多哥、微微兔、安琪熊和阿美露分到一组，到底他们会选哪一颗星呢？
当然是火星了。
不好吧，我们会不会被那炙热的火焰给烧死啊？
哦，不对不对，百科全书上写了，火星表面呢到处都是红色的土壤和岩石而已，并没有火。而且啊，这个书上还说火星呢是唯一可以有生命痕迹的太阳系的行星呢。
哇，太好了，这么说我们在那里还可能找到火星步步蚂蚁或者火星多多哥吗？哎呀，我已经等不及要交新朋友啦。
很快的，大家一致同意到火星实地考察，接下来就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其中包括模拟飞船训练、登陆火星训练、宇航服、航空食物等等。每次训练，哼哼龙总是第一个冲到最前面，每一次老师一问问题，哼哼龙也总是回答得头头是道。微微兔对此可是感到佩服不已。
考察火星跟着哼哼龙保管没错的。
而步步蚂蚁呢，凡事都是不紧不慢，一板一眼， 包括为什么驾驶飞船要这样训练呢？为什么宇航服要这样设计呢？什么事情步步蚂蚁一定要弄得明明白白？这赢得了性子急躁的多多哥连连的称赞。
步步蚂蚁啊，做事就是让人放心。
于是哼哼龙被一致推举为队长，负责指挥飞船，而步步蚂蚁呢，则被推举为总机械师，负责飞船的护理和维修。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来到了，满载哼哼龙和步步蚂蚁等六名队员的太空船，伴随着一股浓烟和阵阵巨响，冲出了地球，驶向太空，向火星前进。当太空船开始平稳飞行，多多哥惊喜地发现自己在船舱内飘了起来。
哇，我现在就在天上了，哦，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当我们要进入火星的时候，感觉可能不是那么美妙了。在火星上啊，经常会刮特大的风暴呢，这个风速啊可以达到每秒180千米呢。
当步步蚂蚁一面说着，一面开始检查船舱内的各种设备的时候，一直在默默驾驶的哼哼龙突然大声宣布：
好了，一切顺利，我们一个月后将降落在火星上。
一个月？哎，哼哼龙，按照计划呀，我们最快也要2个月以后才能够到达呀。
哎，不要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嘛，我已经提高了1倍的速度，并且稍微变化一下方向，这样就能
不行不行，按照原计划操作，这架飞船设计虽然理论上是能够提高1倍的速度，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万万不能啊。还有啊，飞行的方向是不能够随便改变的，因为
我支持步步蚂蚁。现在啊，我们可是真正在天上啊，一定要谨慎的，万一出事可怎么办呢？
有哼哼龙在，怎么可能出事呢？你真是的，哼哼龙，我相信你。
我是队长，在飞船上当然要听我的。可以提前到达火星，就一定要尽力而为。
我是总机械师，我最了解这架飞机的性能。哼哼龙，我希望你能够赶快调整，按照原计划操作。
哼哼龙，你不能这样霸道！
你们两个站住，在飞船上要听队长的，而且你们可别想闯驾驶室，驾驶室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
这个时候，在飞船尾部的安琪熊和阿美露听到吵架的声音，赶紧飘了过来。
你们在吵什么？
但是都没有人理会安琪熊和阿美露。只见哼哼龙、步步蚂蚁、多多哥和微微兔在驾驶室你推我挤飘来飘去，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大家停止了推挤，吃惊地发现飞船的控制杆被撞断了。
糟糕了，飞船失去了控制了。
很快船舱开始剧烈的抖动。
我的头跟你的脚缠在一起了。
船舱里的6个伙伴被颠得不分东西南北，船舱内许多的设施松动并且漂浮了起来，船舱内一片的混乱。突然船舱激烈的抖动停止了，四周安静的出奇，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还活着吗？步步蚂蚁，你来看看我的眼珠还在动吗？
我们在哪儿啊？航空服呢？我的航空服去哪儿了？
哼哼龙，在这儿，快穿上吧，我们一起出去看看。
一打开舱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奇怪，明明就穿了宇航服， 为什么却一点不保暖呢？原来宇航服经过了刚刚的一阵碰撞，保温性能受到了影响。
不好了，我们降落在
原来失去控制的飞船硬着陆到月球上了。几乎没有大气层保护的月球，气温非常的寒冷，夜晚的温度达到了-150度以下。很不幸的，飞船外壳严重受损，有很多的地方破裂，导致舱内舱外几乎温度没有什么差别。更严重的是，如果不尽快的修好飞船，队员们就有生命危险。
看来我心肯定是去不了了。我们能顺利回到地球就很不错了。
早知道不跟你吵架了，吵架只会惹祸啊。大家注意，现在只有和平相处，同心协力才能共度难关。
当经历千辛万苦修复好太空船返回地球的时候，队员们一个个都累得大病一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周围插满输液管子的多多哥却还一直念念不忘着火星探险。
都是吵架惹的祸，不然也许现在我正带着火星多多哥参观我们的树墩子学校呢。
你发现了吗？我是谁谁谁，这件事我最了解。通常说这种话呢，就会是吵架争执的开始。和你分享雨恩看到作家刘轩在专栏的文章所分享的内容，起冲突时绝对不要说的四句话。是哪四句话呢？第一句，你总是……或是你从来不……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当中全盘的否定了对方，把对方有做对的时刻也都否定了。第二句，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对方无法完全改变，需要我们去了解真正的原因。第三句，你冷静一点好不好，这会让对方觉得你不重视他的情绪，还想命令他冷静。第四句话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不在乎对方觉得重要的事情。以上四句话和大家分享供参考，不否定而是去同理对方，真心的理解沟通。无论在家中、在职场、在教会、在学校当中，要成为和平之子，带出和谐的氛围，其实都是不容易的。愿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当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就能够更加的心平气和地处理许多的事情。
何等地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 神就是爱。
刚为你带来的是赞美之泉的《在耶稣里彼此相爱》。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听的故事是破解吸血鬼之谜的医学大师斯威顿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科学史上第一个破解吸血鬼之谜的科学大师斯威顿的故事。今天有很多的媒体都在讲吸血鬼，但是要回顾一下，是谁第一个破解吸血鬼之谜？吸血鬼的传说最早是来自于土耳其与匈牙利的边界，叫做塞尔维亚。14世纪以来，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打了许多的战争，到了17世纪的后期，奥斯曼帝国逐渐的衰败，许多占据的领土归还给欧洲。尤其在1716年彼得瓦拉丁之役，奥斯曼帝国又被打败，在割让的塞尔维亚给奥地利的王国。战后双方的军队持续的在战场上对峙，这时候塞尔维亚传出的吸血鬼的事件，一直到1737年，吸血鬼会在夜间活动，会吸人的血，甚至会传染疾病，甚至会传到动物而攻击人的传说不断的传出来。1741年，吸血鬼的传说已经从东欧传到西欧，引起许多人的恐慌。1755年，奥地利的女王 Teresa 决定展开调查， 当时负责调查的是维也纳医学院的院长斯维顿，斯维顿。斯威顿生于荷兰的莱登，他的父母早逝，他曾经在孤儿院里面住了一年，后来父亲的几个朋友轮流来领养他。他住过偏僻的乡村，住过城里的贫民区，住过港口边的苦力营。他经常以一些社会下阶层的孩子做朋友，这使他的一生深深的体会穷人的痛苦。1711年才有人告诉斯威顿，原来他的父亲放一笔钱在洛林学院，如果斯威顿能够进入该学校，那么学会食宿费就全免。听到这个消息，原来父亲把一大笔钱存在洛林学院，他才开始发奋读书。1714年他进入了该学校，1718年斯威顿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毕业的时候，洛林学院的校长又告诉他，你的父亲还另放了一笔钱在莱登大学，所以你只要去莱登大学就读，所有的学费跟生活费又是全免，但是你必须要读到毕业，你才能够支取这一笔钱。因此斯威顿又前往莱顿，他念法律学系。在校期间呢，他听了布尔哈夫的课，布尔哈夫是当年非常有名的一位医生，他转念的医学系。斯威顿非常会做事，但是他不太会讲话，他做人很低调。布尔哈夫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前班大概有200多个学生，他要他们读牛顿的作品原理。一个月之后，布尔哈夫就问学生，哎，你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你们才能够读懂这本书呢？斯威顿说30年。哇，同学大多认为斯威顿这个人是有够笨，竟然老师在问说多久才读得懂，他竟然说要花30年才能够读得懂。布尔哈夫听了以后却大为赞赏，他说，哇，你讲得好中肯哦。所以他就聘这个学生来当他的助手。1722年斯威顿毕业，布尔哈夫推荐他去找牛顿。斯威顿写道，当我看到布尔哈夫教授敬佩的牛顿时，我不禁笑了，因为牛顿跟我的身高一样，并且身体都胖胖的，这一点也跟我一样。斯威顿与牛顿讨论可不可能用物理来解释人体的呕吐、抽搐、呼吸、消化、发烧与腺体昏迷等症状。斯威顿与牛顿相处几个月之后，斯威顿写道，牛顿告诉我，疾病发生的原因可能是与周遭生活的环境是很有关系的，周遭生活环境是对人产生疾病很重要的因素。医病的方法不单是病人的病例比较，或者是不同病例的归纳，而是要有医病是要有法则的，因为医学的正确诊断比医治更重要。斯威顿就问牛顿，什么是医学的正确诊断？牛顿答道，剔除不重要的，筛去次要的，留下最重要的。对斯威顿最大的影响是，斯威顿看到牛顿在编撰年代表，那是1714年威尔斯的公主卡洛琳到剑桥大学拜访牛顿，请牛顿用天文学拟定一份欧洲古老的历史。斯威顿写道，在年代考证中，牛顿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历史有些是虚假的，有些是残忍的，是夸大的，是带着邪术，跟着是不合理的，后来却成为有名的民间流传轶事。成为一个冷静的人，应该能够抽丝剥茧的给百姓解析，让这些错谬不得继续下去。斯威顿离开伦敦之后，又回到莱登大学， 1725年，他以牛顿力学分析人体动脉血液的流动而取得博士学位。1729年，史威顿结婚，担任布尔哈夫的助手。布尔哈夫安息以后，反对的势力反扑。1739年，史威顿只好离开学校，自设诊所，并且他在诊所设立了讲习班。没想到学生蜂拥而至，但是从英国来学习的医生一年就超过60位。史威顿认为要培养更多一流的学生就很满足，没想到还有一个更重大的任务在等着他。1741年，奥地利的女王特蕾莎常常咳嗽，宫廷的大夫看了几年也医不好，更糟的是宫廷里的侍卫仆人也都咳起来了1745年，奥地利的女皇特蕾莎派人礼聘她前往奥地利。斯威顿看着女王以宫廷的仆人侍卫的病后，他认为这个是皇宫的通风不佳、污水不畅、阳光不足所导致的。他获得女王的同意，他在通风不佳的地方拆掉一些老旧的建物，改成花园；在污水不畅的地方，他重新开挖铺设地下的污水管道；在阳光不足的地方，他以大片的窗户来增加房间的采光。这工程一直持续到1770年，在建筑史上非常有名，称之为哈布斯王朝的公共卫生改革。这个是历史上第一个结合医学、物理学、建筑学的案例。斯威顿以大量的通风与采光降低建筑内传染疾病的风险，他并且通过法案要求所有大型建筑都需要依这个原则来改造。斯威顿提出来，奥地利的维也纳不只是国家的行政中心，也应该是都市环境卫生的模范。斯威顿的领导之下，各城设立了环境卫生官，每年要提报该城的环境改善与生病的人口，以作为传染疾病预警的系统以及通报的制度。每五年全国要举行大检查，状况较差的地方建筑要拆除，全部都要重建，人口过密的地方要适度的做人口的迁移。斯威顿借这个机会大量的改善贫民区，设置贫民学校与吉普赛人的教育基金。他鼓励吉普赛人要受教育，就会有奖助金的提供。他把环境改善之后，他引发咳嗽的过敏因子就除去了。1750年，斯威顿邀请他的同事哈伦前来一起改革奥地利的维也纳医学院。他不只采用了临床医学的教育，而且坚持用人为贤治。他将借由人情的关系，或者是官员的转聘，或者是贵族无能的子弟的教师全部开除，他聘请有能力的、有学识的、有好评的医学的教师前来。他将这间成立于1365年的古老医学院逐渐的重新建立为欧洲最佳的医学院之一。1755年，吸血鬼的事件自东欧不断的传来，而且越传越广。特蕾莎女王询问斯威顿该怎么处理呢？斯威顿说，要先确定这是真的还是误传，是误传，是谣言，或者是真实的。女王又问说，那要怎么确定呢？斯威顿说，法律不能够证明有没有吸血鬼的存在，但是医学可以提供判断的依据。这句话就建立了奥地利法医医学制的开始。怎么判断呢？女王问道。斯威顿提出来，必须回到圣经来看吸血鬼的事件。第一，耶稣已经为人钉十字架了，罪的前世已经过去了，因此上帝不会用吸血鬼来惩罚人的罪。我们去是要给受苦的小子一杯凉水喝。第二，圣经的教导是人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绝对不会有人是半活半死的吸血鬼。第三，上帝创造生物时是各从其类， 所以不会有任何一种人他又是人又具有鬼的特性。斯威顿将工作交给哈伦，他从维也纳医学院的毕业生中挑选的细心的卡塞尔、勇敢的范斯特这两个学生一起前往。他们三个人的英雄行为被称为最早的吸血鬼的猎人 The Vampire Hunters。 斯威顿却提出来他们是吸血鬼的调查员，并不是吸血鬼的猎人。斯威顿写道，关键其实不在吸血鬼，关键在人。斯威顿一行前往塞尔维亚，他们白天与居民交谈，晚上就前往发生吸血鬼的地点。他也查看着曾被吸血鬼攻击的人，有些人被认为是吸血鬼，其实是遭到在地百姓施行处死的人。他下令开棺验尸，结果里面没有吸血鬼，大多数都是吉普赛人。四个月之后，他调查了80几个案例。他先回到维也纳，他又前往现场好多次。1758年他才提出完整的报告，1766年他才做结案的报告。这个医生工作严谨，逻辑清楚，收集许多的证据，也了解在地的人文历史民情，并且他将这件事情认真的看待，严肃以待。斯威顿写道，有这些埋葬百年尸体没有腐化被当成吸血鬼，主要都是在沼泽的地区。他提出来坟场必须设在山坡排水较好的地方，以作尸体可以分解快速的改善。斯威顿又写道，过去的战争战死的军人常集体埋葬在浅沟里，护土不深，暴雨的时候有些尸体就冲出来，居民以为是死人破土走出。他提出来尸体要火化是最符合公共卫生的处理方法，有些传染病会使人呕吐腹泻，最后大出血而死，百姓以为是被吸血鬼吸了血，所以我们要改善饮用的用水，保持饮食的干净。斯威顿写道，有些乞丐流浪的妇女死得太久，血液干涸，也被认为是被吸血鬼所杀。他下令官方要有负责掩埋这些尸体的责任，如果掩埋不深，尸体就会冲出来。斯威顿写道，猎化的生活习惯、酒精中毒或者是吃了某些毒品，也会使人大叫、抽搐、颤抖、哀嚎、走路摇摇摆摆、脸色很苍白，这使人看起来都像是吸血鬼一样，其实他们是误用了自己的身体。这时候斯威顿提出来要订限酒令，后来他下令酒醉者必须接受5年之久的教育课程。有人反对说，为什么酒醉者还要上课上这么久呢？有人问他道，斯威顿说道，这样他们才知道剔除不重要的，筛去次要的，留下最重要的。斯威顿做事的智慧是先对众人宣称，我不负责处理过去百年千年的吸血鬼，也不去探讨这些古代传言吸血鬼的真伪，因为面对太多不确定的追究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我只处理现在这里的吸血鬼，因为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而不是吸血鬼的日子。他准确的切割让有些人紧张，不久有些城外偏僻的地方夜间传来巨大的嚎叫啊！他去检查发现是有人用枪向洞穴里面来射击所发出的回音，有些山区突然间有山坡倾泻，好像山里有成群的吸血鬼走出来。斯威顿到现场发现有火药的粉末，原来有人故意在炸山壁模仿吸血鬼的走出。斯威顿写道，是有人在制造吸血鬼，就要先制造气氛，这更让我确定这是人为的故弄虚显。成为基督徒是要对超自然的事情小心的检查，我成为一个科学家是对众人难以解释的事 冷静的思索。有人传言在满月的时候，夜间的草原会有吸血鬼的出现，他们脸色苍白。斯威顿立刻骑马前往现场，他写道，有人在草丛里放置直立的镜片，利用满月的月光反射肌理之外，并且他怪装打扮的影子。他告诉百姓，死人的脸色其实不是苍白的，而是棕黑色的，所以吸血鬼的脸色苍白，那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斯威顿对众人说道，我们的大脑是用来帮助思考，不是来想象恐怖以增加自己的痛苦。又有地方传来夜间的山谷的坟场会有火花出现，而且是多次的出现，并且许多人都看见了。斯威顿前往，他也看到了，他写道，这是魔术的圈套，用电流的火花来骗人。我对百姓解释山谷怪火的原因，也告诉百姓，我们要观看的是上帝放在宇宙的星辰运转，而不是注意夜间山谷有没有火点。有的人宣称，有些狗跟猫夜间会躲在门外伺机吸人的血。斯威顿前往，果然抓到了。他叫百姓来看，这些猫狗都是黑色的，皮毛上的油脂会产生反光的现象。斯威顿写道，没有动物是吸血鬼，只有太多的流浪狗与流浪猫。我们来自尘土，也必归于尘土，所以不用担心吸血鬼或有什么污秽的灵会在你的身上。上帝是全能的，要相信上帝的全能，不是信这些灵异的传言。他更以人体的动脉结构为解释，用吸的方式在人体身上，其实所能够吸到的血还不到一个汤匙的，这怎么可能吸血鬼会吸那么多血呢？结果又有人先生说，吸血鬼是住在大树的底下啦。斯威顿他又前往，立刻砍掉大树，挖出树根，结果发现底下真的有个骨坟。斯威顿叫人把尸体给挖出来，他现场说明，坟墓上本来就不能种树，否则树木的根会压密土壤，使空气不能够渗进到土壤的底下，那尸体就不容易腐烂。他每次侦破吸血鬼的案例，就用献礼来劝勉人。他劝勉人，他写道，要带颗诚实的心来读圣经，你们才能够认识上帝。坟上要放十字架，只是在提醒人要接受耶稣的救赎，而不是误解坟上有树，树下就会有吸血鬼。在战争地区，人与人的仇恨与情绪的不稳定，恨对方就让对方以为会有吸血鬼，用吸血鬼来制造恐惧。斯威顿写道，知识缺乏，人就很容易有幻想性的疾病，结果被少数人利用。斯威顿建议法庭对这些宣扬吸血鬼的人立刻判以重刑，为了是保障居民的生活，以提高民间的道德。斯威顿写道，吸血鬼的传言只是这些下人的伎俩，最后受到诬赖、驱赶，甚至被动用施行解决的，常常是吉普赛人、重病的人、贫穷的人。其实社会的不公，国家放任占据了百姓的不顾，还有公共卫生不佳的结果。他在塞尔维亚的黑暗地牢里释放一些被诬告为吸血鬼的人，他也在乡村设立图书馆与学校，鼓励人受正确的教育。斯威顿写道，上帝给我们眼睛看，给我们大脑想，如果人人知道查验吸血鬼的传言，就不攻而破。斯威顿的做法大大的削减了东欧吸血鬼的传言，他的报告后来成为科学鉴定犯罪的重要著作，在科学史上将牛顿的科学发现应用到其他的领域，那最有效的就是斯威顿。斯威顿后来回到维也纳，要求学校教牛顿的物理学与数学，并且鼓励老师在上课之外还要接待学生，并且要启发学生。斯威顿教导学生，医学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在使我们成为一个值得信靠的人。我的一生是上帝将我摆对位置， 让我学习用正确的方法来做事情，耕耘一块园地，可以为人探索，与人对谈。我越年老越体会年轻的时候向我的老师牛顿所学习的，他说善于查验比医治疾病更重要。他将人生最后的五年整理写下布尔哈夫的医学全集。斯威顿的一生最喜欢的圣经节是他写道，在圣经里面诗篇的103篇11节与12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也有多远。晚年的时候他写道，我真高兴我不用再挖坟墓了，我也不会在坟墓里，因为我会回到主那里。主耶稣，我感谢你在我们这个时候吸血鬼的传说放在小孩子的电玩，放在电影，放在小说，放在连续剧里，但是已经很少人提到早期有一个医生，他到塞尔维亚去揭穿的吸血鬼背后的谎言，并且非常特别的，他是用圣经的观点来解吸血鬼的问题。非常有趣的，他是用公共卫生的知识来改善战区的环境，他是用人道的立场来帮助那些受人无赖是吸血鬼的那些吉普赛人、穷苦的人、重病的人。他有很多的改革，改革的近代的坟场，覆土要深，排水要好，上面不能够有种大树，并且土壤要宽松。谢谢主，这么重大的发现以那么可怕的传说，其实都是维系在那基本的真理和对上帝引领的信赖。我要为这个弟兄来感谢主，我也为现在所流行的吸血鬼的传说感到担忧。主啊，你造人就是人，没有一个人是半活半死的人，没有一个人同时是人又是吸血鬼。他讲得真好，他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实际问题的解释上，解释得更好、更可信、更具有权威性。谢谢主，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也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在这个充满迷惘的时代可以为主发光。我们不是要照亮自己，是为了照亮周围的人。我要感谢主，我要仰望主，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在吸血鬼传说由东欧传到西欧，引起了许多人恐慌的年代，斯威顿被委任展开调查，成就了历史上第一个结合医学、物理学、建筑学的改革案例。面对谣言，面对群众的恐慌，你我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查证而不随意传播的人呢？愿主教导我们能够像斯威特一样，在自己的专业上面去帮助许多的人。接下来进入点播清单的第三个节目，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接待日本观光客，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 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在开计程车时候的故事。有一小段时间呢，我在市区开多功能计程车，这是可以载运轮椅的车型，也因为是新的车款，所以对饭店来说很希望我们这样的新车去排班，因为车厢空间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呢，乘客万一要去机场了或者开会了，他要载运一些行李比较方便。那么也有的时候呢，就像我要跟您说的这段故事一样，有机会带观光客到附近的郊外走走，进行所谓的包车旅游，这也是很特别的经验。所以这会儿呢，就给您说说这段的故事。那天中午啊，因为我没有事先其他有预约的案子，所以呢，我就到市区一个饭店去排班。没有多久，饭店的门房挥挥手啊，示意我上到大门那边去载客。乘客呢，是两位日本的女孩子，大概就是大学毕业刚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们询问从这里到海边山上的一个景点要多少钱，那我就按着前辈跟我说包车的这个行情价给他们。他们听了听，犹豫了一下要杀价。我听到他们开的价钱有点傻眼了，比行情少了一大些，那我就简单的跟他们说价钱砍太凶我觉得不好。那他们可能也觉得一下子谈不下来吧，他们又去问一问门房少爷附近有没有观光巴士啊这些资讯，但可能那天已经下午偏晚了，如果要转换交通工具呢，他对他们来说有点不太方便，所以他们又走回来问我说，如果只是去一个地方，不要去其他周边的点，直接去逛完了就回来，那他们开这个价钱 O 不 OK？ 当时呢，我在行事历上有一个 case， 就是隔他们一周啊，有一个学妹他们要从美国回来，所以呢，也是打算要去这条路线。我心里想，如果我今天就接他这一趟，第一个本钱够了，第二当做下一周这个行程的暖身，我呢就想一想，好吧，那就出发吧。沟通怎么办呢？我曾经在观光饭店工作过，有一点基本的日语会话，那加上英文能力也一点点，所以跟他们两位倒还能沟通。他们一上车呢，我们就简单聊一聊他们的目的啊，跟他们对台湾的一些印象。两位女乘客大概就是大学的好同学，如今毕业了，也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些积蓄，就想要来这里走走逛逛。尤其是他们久闻了山边这个山城的这个特色，所以呢，下午就想要特别去探访。那么这两位呢，其中一位也曾在美商的服饰店有工作过，所以英文呢，又比另外一位好一些。所以我们这一路上就一点日文一点英文，在路上就这样闲聊着。我也顺便介绍一下路上我们行经了哪些地方，他们有空可以再去逛逛。那么不一会儿呢，就到了这个海边的山城，停好了车。我担心呢，跟他们约好了时间他们找不到地方回来上车，于是呢，我就想兼做地陪吧，跟着一路进到这个景点，以防有一些需要沟通的地方或许可以派上用场。那大家知道这山城的特色呢，前面一开始就是狭窄的商店街， 有一些特色的点心小吃，也有各样的纪念品，那么也有很多的伴手礼，包括我们地方的这些美食。那么其中呢，有一座这个餐厅呢，就是被各大旅游的部落客形容像是日本卡通片里面那个山城茶寨，所以呢日本来的游客他就特别想要去朝圣。但是呢因为这个像卡通片里面这个山城的茶寨吧，呵呵，这样讲就是特别有名嘛，所以呢旅行社早就把它预定好了各个场次，客满的。既然这样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就看了看旁边一两间店，其实呢印象中也都蛮有特色的哦，就问他们要不要接受去旁边的这个店看看。我也跟他们讲，其实到了这里啊，菜色大家几乎都一样，所以他们就欣然同意了。到了隔壁一间以锅渣厨厨房啊为特色的餐饮店坐了一下，享受本地菜色的特点。他们点好菜以后呢，我本来想说那我到外面逛逛休息，稍后再过来接。可是这时候啊，餐厅的接待人员估计是看到我穿了计程车队的制服，就直接问我说，哎，大哥，你是不是载他们来的司机？我说对啊对啊。他说，那你肚子饿了吗？要不要吃个炒饭还是炒面我们招待？我说哇，这么好。原来这就是前辈们说的带客人消费我们有回扣啊，这回扣在餐厅就是吃个饭。那既然是行规呢，我就欣然的接受了这一次的招待，吃个炒饭吧。随后啊，我也看到客人他们点的是什么，不外乎就是牛肉面、小笼包、珍珠奶茶。两个人呢一边看着窗外的景色，因为可以看到海边，那一边聊着一边吃着，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那么他们也心满意足，也跟我表示时间差不多要回饭店，我就说好，我们就起身走到另外一条路往回走，这个叫做观光导游说的不走回头路，东去西回，这样才能刚好逛完这个小山城一圈。两个人呢上了车，路上大家又在聊了一些简单的生活上的事，或是一些过去的经验。之后呢，他们还问到了说，饭店附近有没有其他的景点。结果最后呢，他们回到饭店附近的时候呢，指明就到一家按摩店去体验，就是所谓的足底按摩啦。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方便呢，离饭店也不远，他们就去体验一下。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刚好就结束了。回想起这一次的行程，你说我是亏还是赚？我自己心里是明白，因为第一个，当时我是一位新驾驶，对于第一次的观光包车呢，虽然确实比同业来讲少赚了一些，但我是开心的。开心什么呢？第一个，我可以接待观光客，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这是一份荣幸。第二个呢，刚好我下一周要再走一次，我就当做预习这个路线，您说对吧？第三，我跨足这一行这是第一次，在没有前辈的陪同底下，餐饮店自己来跟我讲，哎，有回扣可以享受一顿客饭，我想这就是一种福气，也是一个恩典。而且这两位乘客呢，也因为搭了这一趟，虽然只有一个点跟重点式的一个店，但是他们心满意足的表情跟下车的时候的感谢，我想他们是满足了。或许你会说他们因为赚到了一个折扣所以满足，但我要说不管他们如何，我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一次的服务，那对他们来讲或许真的也赚到就好嘛。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一个交易是赚是赔，不竟然是利润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为了后续的发展可以留一些机会。有做过生意的您认同吗？我相信你会认同的。好了， 今天的故事为您说到这里了，下回我再继续跟您分享其他温馨接送情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宇恩跟家人出游，曾经也在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区域包车，让司机大哥载着我们在花莲一站一站的到景点就下车拍照走走，然后再上车到下一个景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遇到了好相处的司机大哥，一整天的旅程互动起来就会更加的愉快了。就像乐师傅所说的，赚或赔不一定是利润的问题，我们心所得到的，眼睛所看见的，也都很宝贵。
清晨朝阳，天空照耀，仿佛对我微微笑，阵阵微风徐徐吹，逍遥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心情欢畅，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乐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乐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对我微微笑，阵阵微风徐徐吹送，逍遥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尽情欢唱，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乐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和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平静安稳，有智慧经营和平的关系。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
自由奔放乐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物主的奇妙。